海南互联网松绑，1500元买自由，欧洲的中国梦注定破灭的幻想。6月9日巅峰对决，伦敦谈判怎样重塑美中关系？欧洲仍具实力维持乌克兰战争，德军少将表态。孔子学院改头换面，持续渗透，美国绝不手软。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海南传来重磅消息，个人无需翻墙即可以畅游国际互联网。这一名为环球畅联的服务，标志着海南取代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的宏伟目标迈出关键一步。但这个究竟是通往自由的飞跃，定在数码高墙上找收费的机会呢？这项服务在中国尚属首次，容许海南居民通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或中国电信的 5G 套餐直接浏览国际网络。申请者需要提交雇主信息，包括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审批流程最长可能耗时5个月，一旦通过，营运商将为用户手机号码开启专用数据。5Mbps 速率每月1500元，10Mbps 速率每个月3000元，无需安装额外软件，蜂窝网络即可直接连上外网。这个难免令人发问，先筑高墙再开个窿另外收费，是不是意味着全国人民未来需要为自由上网额外付费呢？海南这一措施不是先例，之前上海虹桥等自贸区已经为企业开启类似服务，现在海南首次将这个特权赋予个人，堪称重大进步。不过有人说，这个好像先制造问题再亲手解决这个经典操作。仔细地看看背景，海南这个做法和国家连续5年申请加入 CPTP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努力密切相关。CPTPP 要求信息自由流动，而互联网限制已经对上海等开放经济区造成明显影响。今年1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毛长东公开呼吁有秩序开放国际互联网。他建议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进博会及虹桥商务区率先恢复国际网络浏览，以及吸引外资，提升国际竞争力。海南的环球畅联无疑是对这一思路的呼应，为外国人投资生活提供便利，亦为海南的全球金融中心梦增添筹码。不过高昂的费用和繁琐的审批流程，令人难免联想到先绑住你的手脚再跑跨栏的画面。正如刘翔面对赛场障碍，海南的互联网开放既令人振奋又充满悬念。这一座诞生了天涯论坛的小岛，能不能够真正成为全球瞩目的自由港呢？答案或者就是未来的每一个点击了。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欧洲的可靠经济伙伴？德国焦点杂志一篇犀利评论直指这种想法是荒唐的幻想，警告欧洲对中国的期待不单止不切实际，还可能造成经济危机。随着全球贸易格局剧变，这则新闻牵动人心。接下来我们将揭开欧洲中国梦为什么难以成真，以及这个对全球意味着什么。焦点杂志客座评论员伍德克，这位拥有35年中国经验、曾任欧盟驻华商会主席的专家，指出中国市场远非欧洲期待的开放乐园。贸易数据令人惊醒，德国对波兰的出口已超过对华出口，自去年11月起，欧盟对瑞士的出口亦超越了中国。这个趋势很明显，中国对欧洲商品的需求已经达到巅峰，未来只会减少。原因是什么呢？北京推动自给自足，外国企业在中国越来越不受欢迎，市场大门正逐渐关闭。伍德克曾发表一份长达430页的立场文件，详尽列举了中国市场的千百弊端。 中国不是开放市场，只有被北京选中而且有用的外国企业才能够立足。投资数据更令人震惊，欧洲对美国直接投资每年高达35000亿美元，而对华投资仅约100亿美元，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伍德克指出，中国封闭的社会和限制性政策扼杀和控制着竞争与创新，期待中国大规模开放纯属一厢情愿，欧洲能做的只是阻止中国市场进一步封闭。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生产全球1/3的产品，但只是消费13%，导致产能过剩和廉价商品倾销全球。这个不单止损害中国本土企业140间汽车牌子中只有20间有盈利，还威胁全球市场。即使是这样，中国计划经济体下国家总会出手令亏损企业免于破产。美国已经开始抵制中国廉价商品洪流。伍德克预测，欧洲、泰国、俄罗斯等国亦将建立贸易壁垒，这个可能标志着自由贸易的终结。伍德克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追求工业复兴和出口扩张，但他的目标注定失败。习近平靠出口摆脱危机的策略难以凑巧。与此同时，南韩新当选的总统李在明希望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新苏黎世报评论说，这位共同民主党领导人强调对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是南韩半导体、汽车和荧幕的最大市场。不过李在明对台海问题的冷漠态度，他说台湾海峡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正中北京下怀。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警告，南韩想依靠美国安全保障，又想和中国保持密切经济联系，这种务实外交充满冲突风险。若台海危机爆发，李在明的袖手旁观美国将难以接受。35年中国经验的专家伍德克一针见血，欧洲的中国梦是个美丽但是危险的幻觉。他警告，如果欧洲不尽快睇清现实，未来不单只是贸易受创，连战略安全都将被北京反制和操控。一位来自柏林的网友留言，早就应该醒了，过去20年我们都被这些廉价商品迷住了。6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中谈判团队将在6月9日在伦敦举行贸易谈判。此举正值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加剧的同时，川普总统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说，我很高兴地宣布，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劳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于6月9日在伦敦和中国代表会面，讨论贸易协议，会议应该会进行得很顺利。在宣布的这一消息的前一日，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通话。川普在对话后表示，讨论议题全部集中在贸易话题上。他透露的会谈进展包括中方放宽稀土限制，双方团队将很快会晤，并各自邀请对方互访。5月10日和11日，美中贸易团队在日内瓦举行了贸易谈判，双方当时达成协议，互相下调关税90日，下调幅度为115%。中国对美国关税降至10%，美国对华关税降至30%。双方还同意在3个月时间内就一项更广泛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但美中近日互相指责对方违反日内瓦协议，再次加剧了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即使川普在5日进行了通话，但由于激化美中关系的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日下跌，跌至近2年新低。路透社引述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的话，即使随着更多高层对话的举行，美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会增加，但投资者仍然怀疑双方只是在解决一些迫切问题争取时间。 中美贸易谈判即将在伦敦上演，全球焦点聚焦在这场对决，双方能不能够打破僵局，达成历史性协议，定是贸易战将进一步升级？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欧洲应不应该全面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呢？如果你认为应该的，中国市场正在关门，太危险了，请选择 A。如果你认为中国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全球引擎，请选择 B。 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昨天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补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补，令爸爸健康更简单。在6月6号，德国负责协调武器供应的高级军事官员告诉路透社知，即使美国决定完全停止对基辅的军事援助，欧洲仍有能力维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声势。不过想要弥补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中某些关键部分，仍对欧洲构成重大挑战。德军少将弗洛伊丁表示，北约欧洲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向基辅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已超过美国估计的200亿美元。这些援助约占西方盟国承担总成本的 60%， 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正在我们大陆上进行。它亦是在这里破坏欧洲安全秩序。如果有政治意愿，那亦就是有办法来弥补美国的大部分支持。乌克兰在持续接收美国前总统拜登批准的武器交付，不过目前尚未清楚现任总统川普是否会批准任何新的武器供应，或容许第三国为基辅购买美国武器。当被问及拜登批准的武器交付将维持基辅几耐的时候，弗洛伊丁表示，这个取决于后勤流程以及乌克兰消耗武器弹药的速度，但是今年夏天应该是比较实际的估计。目前尚未清楚美国政府怎样处理对乌克兰进一步军事援助的要求。总括来说，美国对发展本身国防工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保守假设，至少由第三国购买美国国防物资，再将它运送到乌克兰应该是可行的。但弗洛伊丁表示，他不知道川普政府是否会批准由第三国支付费用，由美国向基辅运送武器。弗洛伊丁表示，他们正在招募远远超过乌克兰战争所需数量的后备人员，他们正在生产大量的武器弹药，并将它储备起来。同时还说，乌克兰在任何停火行动都可能令俄罗斯在对北约领土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之前加快重整军备。北约目前认为这个很可能会在2029年发生。弗洛伊丁说，停火亦有可能会改变威胁情况。柏林国防部表示，德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总计38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未来几年的专用款项，令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援助国。美国众议院2025年5月再次通过法案，严格限制孔子学院及相关中国公司机构获得资助，针对中共对美国教育界的秘密渗透。即使多数孔子学院已经关闭，但调查揭露，这些中共文化机构改头换面，继续在美国大专院校和中小学运作，引发间谍活动和宣传渗透的广泛担心。自2004年至2020年，中共在全球162个国家设立561间孔子学院及1170个孔子课堂。在美国，它的巅峰时期有118间孔子学院，覆盖34个州、143个校区，甚至深入20个军事基地附近。美国众议院反恐与情报小组委员会主席普鲁格指出，孔子学院表面推广中国语言文化，实质摄取研究成果，招募军民融合人才，从事间谍活动，进行跨国镇压，并为中共谋利。 呢啲机构喺课程美化中共形象，回避法轮功、六四、西藏、新疆等人权议题，或同中共口径一致，仲监控中国留学生。美国前参议员、现任国务卿卢比奥曾直言，孔子学院是中共的宣传工具。近年来，美国通过资金限制，令它的数量锐减至不足14间。不过，民间调查发现，关闭的孔子学院正以新面目重生。例如，密歇根州大学关闭孔子学院第二日，即同北京语言大学签订新合作协议。全国学者协会报告说，至少28间关闭的孔子学院被类似语言文化项目取代，58个仍然同原中国合作方保持密切关系。外交家2024年报道，这些新项目仍然受中共统战部指导，保留宣传和审查机制。普鲁格警告，危险依旧，他们以新包装继续破坏美国国家安全。为对抗渗透，美国动作频频。2021年，孔子法案和创新与竞争法相继通过。2023年，国防部停止资助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2024年，众议院通过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机构法案。今年5月的最新法案进一步限制资助与孔子学院、千人计划或中国机构相关的大专院校。普鲁格强调，这个是两党团结的努力，保护美国免受中共恶意侵害，捍卫学生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